讲到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现在请石俊姐妹为我们来读创世纪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要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好，现在请我们的杨婷姐妹和丽芬姐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讲到的经文，刚才我们读过了，是关于巴别塔事件。今日讲到的经文是头先读过了，就是讲到关于巴别塔的经文。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投影上这幅画，大家都看到投影上面这幅画，
这幅画大有来历。
这幅画是大有来历的，
它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它是维也纳艺术史的博物馆镇馆之宝。
可能 Emma 可能知道，
可能依美知道啊。
它是由博鲁盖尔画的，
它是由博鲁盖尔画的。
那他画的就是巴别塔，
他画的就是这个巴别塔。
建造巴别塔大概发生在诺亚大洪水后。
这个巴别塔呢发生就在挪亚的大洪水之后，
大概不到100年的时间，
大概不到100年的时间。
所以那批造巴别塔的人呢，
所以这批造巴别塔的人呢，
他可能是诺亚的孙子或者曾孙，
他可能就是挪亚的孙或者曾孙。
他们来自一个家族，
他们来自一个家庭，
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圣经记载洪水过后呢，
洪水过后，
神两次祝福诺亚和他的儿子。
神两次祝福诺亚同埋佢嘅儿子，
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就系话你哋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那我们也相信，
咁我哋相信
诺亚和他三个儿子也商量过了。
诺亚同佢三个仔都系商量过啦。
以后这个支派到哪个方向去迁移，那个支派到那个方向。
这个支派就去呢个方向迁移，另外个支派就去另外个方向迁移。
但是当人们来到了示拿平原呢？
但当人们来到这个示拿平原的时候，
他们好像忘记神让他们遍满了地的嘱咐。
他们就好像忘记了神向他们所嘱咐的要遍满全地这个的嘱咐了。
他们决定建一座城和一座塔。
他们就决定建一座城一座塔。
那为什么要造城呢？
为什么要造城呢？
就是让大家聚集起来，
就是为要让大家来个聚集一起，
有个寄居之地，
有个寄居之地，
以后就不用分散到全地去了，
以后就不需要分散到全地去了。
那要造通天的塔呢？
咁要造通天的塔，
它是要和神分庭抗礼，
佢系要同神平起平坐。
那经文又说了，
咁经文又讲，
上帝他看到以后呢？
上帝佢睇到之后，
他就说：哎呀，这一群只说一种语言的人，
佢话呢一群只说一种语言嘅人，
他们以后要做什么都没有做不成的事了。
佢哋以后要做啲乜嘢都冇做唔成嘅事啦。
于是上帝就把他们的语言打乱了，
于是上帝就将佢哋嘅语言打乱啦。
这样他们就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
咁样佢哋就彼此唔会听得明，彼此都做讲紧啲乜嘢。
因此也就停止了建塔，
因此就停止了建塔，
然后分散到了世界各地，
然后就分散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事情，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有何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觉得上帝的气量太小了，
是不是觉得上帝的气量太小了，
还是觉得人有点不自量力，
因为还觉得人有点不自量力呢？
那我自己读完以后呢，
我自己读完之后呢，
我觉得奇怪的是，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上帝他可能找出一千种阻止人们建塔的方法，
上帝可以找出一千种阻止人建塔的方法，
他为什么选择混乱他们的语言呢？
他为什么单单要选择用混乱他们的语言呢？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仔细读一下这段经文，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仔细地读下这段经文，
看看神到底想对我们说什么，
看看上帝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
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
请你通过巴别塔的历史，
求你通过巴别塔的例子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说话，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该如何面对自己，
应该怎样面对自己，
面对世界，
面对这个世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OK， 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巴别塔，那它建造发生在洪水过后的短短一百年，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巴别塔它是建在洪水过后短短的一百年，
那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人的寿命还是比较长的，
那我们都知道了当时的人的寿命还比较长的，
所以其中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亲耳听他的爷爷或者曾爷爷告诉过他，
所以其中有些人已经听过他的爷爷或者曾爷爷说过给他们知道
当时洪水发生的情况，
当时洪水发生的情况，
神告诉他们什么，
神告诉他们什么，
所以如果找一个借口，
所以如果找一个借口，
我不知道，
说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他们为什么让他们敢公然向神叫板，
为什么他们敢与神挑战呢？
开始造塔造城，
开始来到造塔造城呢？
那我们从经文看的话，
如果我们从经文来看的话，
当时他们已经确实有了一定的实力，
他们当时确实有一定的实力的。
巴别塔呢，它位于巴比伦，
巴别塔它位于巴比伦，
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考古学家发现，
考古学家发现，
那巴比伦一带是当时石器工业的发源地。
巴别塔呢已经是古代石器时工业的这个发源地。
那如果造城造墙的时候都是用石头，
那平时造石造墙都是用石头，
那平原地没有石头，
但平原地又没有石头，
所以他们也掌握了怎么去用那个泥做砖，
所以他们掌握了怎么去用泥来做砖，
所以他们可以说他们也有掌握了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
所以他们是其实掌握了一定的工业技术的知识，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人力资源，
另外他们都有一个很强大的人力资源，
和一个出色的领导人，
有个出色的领导人。
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写到，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写到，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尼禄是世上第一位勇士，在耶和华眼中是个孔武有力的猎人，他首先在示拿地区的巴别、以利、雅甲、甲尼各地建国，后来扩展到亚述，在那里建立了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各城，又在尼尼微与加拉之间建立了利县大城。可从经文可以看到，
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尼禄他不光孔武有力，
尼禄他不单只是孔武有力，
他还建了那么多的国和城，
而且建立了很多的国和城，
应该还是一个很有策略、很有领导能力的人，
他应该是很有策略、很有领导才能的人，
所以现在当一个出色的领袖，
所以当一个出色的领袖，
带领一个大家族的人，
带领一大族的人
聚集在一起，
聚埋在一起，
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
为了要达到同一个目的，
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
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队伍，
这是他们当时造塔的外在条件，
这个是他们造塔的外在条件，
但也不是他们能够直接公然反抗神的决定因素，
但这个都不是直接公然反对神的决定因素。
我们看经文当时人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经文当时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他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去传扬我们的名，
去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
免得我们分散，
我把那些我们都已经
用红色写出来了、
我们将我们用红色来到写出来，
可见当时的人他是有了一定的能力，
可见当时的人他是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他们的心在转变，
但他们的心在转变，
他们的心目中已经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在他们的心目中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而是他们自己，
而是他们自己。
所以从短短的两节经文中，
所以在短短的两节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人已经以自我从已经是以自我为中心，
人已经是以自我为中心，
不再以神为中心了，
不再以神为中心了。
那这些都是巴别塔的背景，
这些都是巴别塔的背景，
讲了人如何从以神为中心转变了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的生活，
讲到是人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生活。
那今天面对这个世界，
今天面对这个世界
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有人会说，
有人会这么说、
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太难了，
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太难了，
不是很现实，
不是很现实、
身在江湖，
身在江湖
下一句是
下一句是什么？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那我可不可以又为神去活？
那我可不可以又为神而活，
然后又为自己活呢？
又为自己而活呢、
那我们知道肯定不能了，
那我们知道肯定不行了、
圣经说了，
圣经都讲过，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一个打个比方，
或者打个比喻，
就拿我们这个心脏这么有节律不停的跳动，
就拿我们的心脏来讲，我们有、心脏是很有规律的，在不停跳动、
它是有一个点发出那个命令的，
它是有一个点来发出个命令的，
如果另外一个那个点他也想参与，
如果另一个点他也都想参与的话，
那我们就心律不齐了，
那我们就心律不齐了，变成
那也一样，如果我们生命有两个中心的话，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生命有两个中心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也会杂乱，
那我们的生活也都会很杂乱，
那 我们的灵命生活特别的会使我们的灵命生活会变得很不健康，
特别是我们的灵命生活就会变得很不健康了，
甚至渐渐凋零，
甚至是渐渐的、这个凋零
啊、但是恰恰现实生活中，
但是刚刚在现实的生活当
中，其实我们好多人都过着两个中心，我们两个中心生活的，
其实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多人都过着两个中心的生活、
其中一种我把他们称为、拿两本护照的基督徒、
我称其中一个为拿着两本护照的基督徒、
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有一个同事，
就是我有个同事，
他爸爸是美国人，
他爸爸是美国人，
他妈妈是挪威人，
他妈妈是挪威人，
所以他有两本护照，
所以他有 两个护照，
但是他其实是出生生活都在挪威，
其实他是出生生活都在挪威的，
他拿着那本美国护照呢，
那他拿着那本美国护照呢，
因为他每次入境美国的时候，他就可以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这种特殊的、叫什么那个福利待遇、
因为咁点解佢攞住呢个美国护照咧？佢系因为方便佢当佢入去美国嘅境内嘅时候，佢就有呢个特殊嘅呢个权利啦。
哦，他就不需要等，他可以很快的就进入境。
佢就唔需要喺度排队啦，好快速就可以入去啦。
那同样，
同样嘅，
我们很多人也拿着这本基督徒的护照。
我哋都是我哋都好多人都系攞住呢个基督徒嘅护照，
因为这本护照，
因为呢本嘅护照
有神的应许，
有神嘅应许。
有神的永生的那个得救，
有神永生的得救，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几乎过着还是以这个世界的护照为生活的方式，
但我们过住的就是以这个世界为生活的这个的方式，
只是等有空了我就去一下教会、
等我得闲了我先去一下教会，
遇到困难了我就快点祷告，快点呼求神，
遇到困难了我就快点来祷告，快点来呼求神。
除了这种两本护照的基督徒，
除了这种两本护照的基督徒，
还有一种基督徒叫做，我觉得他是两个中心徘徊的基督徒，
还有一种叫做两个中心徘徊的基督徒，
他们心里知道，
他们心里面其实
也愿意让神来做主，
也都是愿意让神让神来做主的，
但因为自己肉体啊，他忍不住一直在干扰，
但因为他自己肉体不断的在干扰，
很多事还是习惯性的靠自己去解决去决定，
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去解决去决定的，
所以就成了一个在两个点中来回徘徊的基督徒，
所以就成为了在两个点里面徘徊的基督徒。
那是什么让我们成为这种两个中心的基督徒呢？
咁係乜嘢讓我哋成為兩個忠心嘅基督徒咧？
我想原因是有很多。
我諗原因係有好多嘅。
今天我主要講嘅就是一點。
我今日主要講嘅係一點，
就是人的驕傲，
就係人嘅驕傲。
這也是今天巴別塔人的，我們讀的經文巴別塔人的顯而易見的主要問題。
咁呢都係今日我哋讀嘅巴別塔嘅呢個人佢顯而易見嘅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從一個非基督徒的角度去看這個事件的話，
如果你從一個非基督徒嘅角度嚟到睇呢個事件嘅話，
可能會有點不能理解神的作為，
可能會有啲唔明白神嘅作為，
甚至會覺得那個耶和華神真的是很小氣，
甚至可能覺得耶和華神係有啲小氣。
神為什麼要破壞這麼偉大的一個計劃呢？
神點解要破壞一個咁偉大嘅計劃咧？
這裡人也沒有說要做惡事啊，
呢度人冇做惡事喎，
他也沒犯罪啊，
佢冇犯罪喎，
只是他們想同心合意造一座城一座塔。
他只不過是想同心合意做一座城一座塔啫。
那神為什麼要攔阻他們呢？
咁點解神要攔阻佢哋咧？
大家想象一下，
大家諗一諗，
如果神當時沒有阻攔的話，
如果神當時冇攔阻嘅話，
說不定我們就有世界的第八大奇蹟了。
講唔定我哋就有世界嘅第八大神蹟啦，奇蹟啦。
我們來看經文，
我哋嚟睇下經文。
我們看十一章剛才讀經的第六節講，
我哋睇十一章第六節嗰度。
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神害怕人類變強大嗎？
係咪神驚嗰啲人類變得強大咧？
如果是的話，
如果係嘅話，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机会。
今天我就冇呢个机会。
我们能够发展到能够上天入地了。
咁就能够发展到呢个上天入地了。
那神会约束我们行善吗？
咁系咪神会约束我哋行善呢？
当然也不会。
当然都唔会。
神他就是全善的神。
神佢就系全善嘅神。
他怎么会阻止我们行善呢？
佢点会阻止我哋行善呢？
诗篇七十六章十二节说。
诗篇七十六篇第十二节嗰度咁讲。
神会拦阻我们行恶。
神会拦阻我哋行恶，
他会约束王子的骄气，
他会约束王子的骄气。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我哋得出一个结论，
人们当时所谋算的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当时人所谋算嘅肯定唔系一件好事，
是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进行的，
系往一个错误嘅方向嚟到进行嘅，
所以神必须阻拦他们，
所以神就必须拦阻佢哋。
就像我们有小孩的啊，
就好似我哋有细路哥嘅，
有时候小孩子觉得会我。觉得自己够强大了，要去做一件事情。
有时候个细路哥觉得自己够强大了，要去做一件事情。
那父母一开始呢，会就不去干预他。
父母呢，通常一开始就唔会干预佢哋。
他希望孩子在做的这个过程中，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
咁希望佢孩子喺做嘅过程中当中咧，慢慢会发现自己嘅错误。
但如果看到危险可能要发生的时候呢？
但当佢哋睇到危险要发生嘅时候咧，
那父母会及时的去阻止他。
咁父母就会及时嘅嚟到阻止佢哋啦。
为什么说建塔是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
咁我哋话点解建塔系朝住一个错误嘅方向嚟到走咧？
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个经文。
咁我哋一齐再仔细嘅睇下呢段嘅经文。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短短一句话。
咁短短呢句说话，
隐藏着多少人的骄傲？
隐藏住几多人嘅骄傲？
首先，这个塔要塔顶通天，
首先呢个塔顶系要通天嘅。
为什么要造那么高？
咁点解要做咁高咧？
因为越高越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因为越高嘅话就越证明自己嘅能力。
那被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呢？
咁被证明咗自己嘅能力咧，
又会给我们带来自我满足感，
就会带来自我嘅满足感啦。
我们每个人都在希望，
我哋每个人都系咁样希望
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做得越做越好，
自己无论做乜嘢都越做越好，
做得。寻找更好的工作，
找到更好的工作，
更高的学历，
更高的学历，
甚至成为更敬虔的基督徒，
甚至是成为更敬虔的基督徒，
这都是好事，
这些都是好事啊。
但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以自我为中心，
和那种竞争性的骄傲，
这种竞争性的骄傲，
其实是刻在人的基因里，
其实是刻在人的基因里面，
而这将有意和无意的成了我们做事的动机，
那这个是有意无意的成为了我们做事的动机了。
当时的人们呢，
当时的人，
他们要造塔通天，
他们要造塔通天，
就是要把自己升到神的位置，
就要将自己升到神的位置。
他们也想传扬自己的名，
他们都想传扬自己的名，
来代替传扬神的名，
来代替传扬神的名。
归根到底，
归根到底，
就是他想和神比，
他就其实想同神比。
所以有人说，
所以有人讲啦，
骄傲的本源，
叫我的本源，
不是说我拥有了什么，
不是我拥有了什么，
而是我比你多，
而是我比你多。
比如说一个年薪100万的人，
比如说一个年薪有100万的人，
100万对我来说真的很多，
100万对我来说真的很多。
那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可能不一定会觉得自己赚的钱多，
你可能不觉得自己赚的钱多，
但是如果一个年薪哪怕只有10万，
但如果一个人年薪哪怕只是10万，
他当一个跟年薪有5万的人在一起，
但他当和一个有年薪5万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个拿10万的人，
那那个拿10万的人呢，
他会慢慢慢慢的潜意识的，
他慢慢慢慢在潜意识里面，
他就会滋生出骄傲和优越感，
他就会生出这种骄傲和优越感。
所以骄傲，虽然说骄傲本身它不是一个罪啊，
所以说虽然说这个骄傲本身不是一个罪，
但它乃是重罪之母啊，
但它乃是重罪之母，
是几乎所有罪恶的根源，
是几乎所有罪恶的根源。
箴言说，
箴言这么说，
骄傲在败坏以先，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狂心在跌倒之前，
它会使人轻慢上帝，
它会使到人轻慢上帝，
藐视别人，
藐视别人，
伤害他人，
伤害他人，
遮盖自己的过错，
遮盖自己的过错。
那其实最严重的骄傲的后果，
最严重的骄傲的后果，
就是他犯了罪，他也不愿来到神的面前。
他就犯了罪，都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就错过神的拯救。
咁佢就会错过神嘅拯救啦。
这就像马可福音四章，
就似马可福音四章，
耶稣指那些不愿放下自己的人，
耶稣指到嗰啲唔愿意放低自己嘅人，
他们选择看见不晓得，
佢选择睇见唔晓得，
听见不明白，
听见不明白，
以致最后始终没有得到福音。
至最后始终冇得到福音。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如果神不介入当时巴别塔的建造，
如果神冇介入建造呢个巴别塔嘅呢个嘅建造，
那人类很快重新会回到大洪水前的状态。
咁人类就好快会重新回到呢个大洪水之前嘅状态，
过着完全放纵肉体，
或者系完全放纵嘅肉体，
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生活，
过一个以自己需求为中心嘅生活。
那么如果神不介入，
咁如果神唔介入嘅话，
其实神给我们设置预设的基督的救恩，
咁神俾我哋嘅预设嘅呢个基督嘅救恩，
将永远无法实现，
咁就将会永远都冇办法实现啦。
那这段历史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咁呢段嘅历史同我哋到底有今日有咩关系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哋都知道，
骄傲神不喜欢，神厌恶的，
骄傲系神所唔喜悦嘅，亦都系神所厌恶嘅。
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明显的克制自己的骄傲。
所以我哋都可能会系尽量的去克制一下明显的骄傲，
但是有时候骄傲它会不会时不时还是会冒上来？
但有时候这个骄傲好像时不时地会 冒出来。
比如我们小组分享啊，
比如说我们在小组里分享，
我们可能一开始还很谦卑地说，
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谦卑地说，
哎呀感谢神，
哎呀感谢神，
然后就讲，
然后开始讲，
怎么就听着好像就是在自我夸奖，
听下好像在自我夸奖哦。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装饰过、隐藏的骄傲。
另一种系好似系装饰过嘅、隐藏嘅一个嘅。
那这种隐藏的骄傲呢？
骄傲吓，呢种嘅隐藏嘅骄傲咧，
其实有时候真的旁人也不能察觉。
可能其实旁人都唔系好容易察觉到，
甚至你有时候自己都被蒙蔽掉了，
甚至系连自己都被蒙蔽啦。
我举几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有些比如说过分的关注自己。
有啲好似过分嘅关注自己，
那你可以关注自己的成功，
你要关注自己嘅成功，
你也可以关注自己的失败，
你都可以关注自己嘅失败。
有时候特别我们容易特别关注自己的失败，
我特别容易关注自己嘅失败，
然后会引起一种自卑，
然后就会引起一种自卑啦。
这其实是隐藏的骄傲，
呢个其实系隐藏嘅骄傲嚟嘅。
因为我们不管，我们还是不管怎么样，还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为出发点。
因为无论是怎样，我都是依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作为出发点。
我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
我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那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就是通过被人赏识建立安全感，
就是通过被人赏识来建立这个安全感。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其实需要的是别人的称赞和注意力，
他其实需要是别人的称赞和注意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
在他没有安全感的背后呢，
在他没有安全感的背后，
其实是一颗骄傲之心，
其实是一颗骄傲的心。
他的骄傲呢，
他 佢嘅骄傲。
他需要人们不停地得到别人的肯定。
佢系需要人不断嘅嚟到肯定佢。
一旦老百姓开始唱，
一旦老百姓开始唱，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他就嫉妒发怒了。
咁佢就开始激嫉妒发怒啦。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恰恰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
正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
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我价值，
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我价值，
以致我们对自己的价值呢，
以致我们对自己的价值，
我们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上了，
就是建立了在别人的认可上面，
但其实在基督里面，
但其实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安全感，
我们才能够重新找到安全感，
我们也能知道神已经完全接纳我们，
我们都知道神是完全接纳我们，
那我们就不会被那些容易让自己里面潜伏的骄傲繁殖了，
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么容易被这种潜伏在里面的骄傲来到繁衍出来。
那最后一种呢，
最后一种
就是那种我自己的设想没有被接纳，我就不开心了，
就是说自己的设想没有被接纳，于是就不开心了。
骄傲和固执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
骄傲和固执是经常连在一起的。
骄傲的人他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
骄傲的人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这样的人自然又很难顺服权柄，
这样的人自然就很难顺服这个权柄，
该做的服侍他不愿意做，
该做的他自己不喜欢做就不做，
有时候对于圣灵的提醒呢也故作不闻，
有时候对于圣灵的提醒呢，他都是好像听到当听不到。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回去可以仔细想想，
我们回去可以仔细想想
自己有没有这些类似的表现，
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表现呢？
求神赦免我们显而未现的罪，
求神赦免我们显而未见的罪。
当我们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去骄傲着，
当我们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骄傲，
就会在社会里面，
咁就会喺呢个社会里边
产生这种共振的效应，
产生呢种共振嘅效应。
那无异于我们每个人呢？
咁无疑之间，我哋每一个人
都在今天这个时代，
都喺今日呢个时代，
我们建的巴比塔上面添砖加瓦，
我哋喺我哋嘅巴比塔上面添砖加瓦。
那怎样才能放下我们的骄傲？
咁点样先能够放低我哋嘅骄傲呢？
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嘅生活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去生活，
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去生活，
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
无论是做什么都要荣耀神，
不要把别人当作偶像，
不要将别人当作偶像，
也不要把自己当作偶像，
也都不要将自己当作偶像。
这里我要用保罗做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要用保罗作为我们的榜样。
保罗他不怕得罪人，
保罗他 不怕得罪人，
但怕他得罪神，
但他怕得罪神。
我们今天很多人，
我们今天很多人
怕得罪人，不敢出指出别人的错误，
怕得罪人，所以不敢指出人的错误。
就说我们讲到吧，
就好像我们讲到的，
我们也不敢说，
我们都不敢讲，
你必须怎么做，
你必须是这样做，
你不应该这么做，
你不应该这样做。
那我们经常会用，
那我们经常会用，
你最好，
你最好，
啊，你可以，
你可以。
加拉太书里，
在加拉太书里面，
记载了。
咁就記載咗，
當彼得在意他人的看法，
當彼得好在意別人嘅睇法，
他不願得罪那些傳統的猶太教的基督徒，
佢唔想得罪呢啲傳統嘅猶太教基督徒，
就不和外邦人用餐，
就唔同外邦人用餐。
雖然他自己內心也清楚這樣是不對的，
雖然佢內心好清楚知道咁樣做係唔啱嘅，
但是保羅不管，
但係保羅唔理，
他馬上就指出了彼得的錯誤，
佢馬上就指出咗彼得嘅錯誤。
保羅他心裡沒有自己。
保罗他心里面没有自己，
没有彼得，彼得应该是在当时教会的领袖人物了，
彼得是当时的领袖人物来的，
但是他也不在乎，
他都不在乎，
只有神的事最为重要，
他只是将神的事摆在最重要。
保罗他还有一个特征，
保罗他还有一个特征，
他没有自己，
他没有自己，
完全顺服神，
完全的顺服神。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
当圣灵两次阻止保罗的计划，
当圣灵两次阻止保罗的计划，
他都毫无怨言的顺服，
他都毫无怨言的顺服。
因为保罗他本来有很好的计划，
因为保罗本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他要回去探访他以前的教会，
他要回去探访他以前的教会，
但是圣灵就是阻止他，
但圣灵他是这样阻止他。
如果以刚才他对待保罗这种性格的话，
如果他当时以对待这个彼得这样的性格的话，
那我就至少要跟神争辩询问一下，
我最少会是跟这个神争辩一下。
但他好像一点怨言都没有。
但他好像一点怨言都没有。
这就好像我们有时是自己。
但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
一腔热血去服侍。
一腔热诚的去服侍。
也不管这符不符合神的心意。
也都不理这个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如果神阻拦了。
如果神拦了。
我们就委屈了。
我们就觉得很委屈。
我们就和神争辩。
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
所以从刚才两件事中。
所以从刚才两件事中。
我们看到保罗他能屈能伸的那种以神的事为导向。
我们看到保罗是能够能屈能伸而且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导向。
神需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神说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
神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神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所以他做到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他就做到真正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无法像保罗一样啊。
可能我们没办法好像保罗一样。
但是我们也要谨慎。
但我们都要谨慎。
不要去建造自己的巴别塔。
不要去建造自己的巴别塔。
很多认识我的弟兄姐妹。
很多认识我的弟兄姐妹。
都知道我前一阵在卖房。
都知道我前一排就在那卖屋。
这么刻骨铭心的经历。
这个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不能浪费了。
我不能够白白浪费。
所以今天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这卖房这个事情，
其实买屋的事情，
一年前我就开始准备了。
一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我就开始找中介。
我就开始找中介了。
我也把我们家重新刷了一下。
我将自己屋企重新的油漆。
跟银行呢去谈贷款。
去银行来贷款。
我跟你说，我当时信心满满了。
我告诉你，我当时是信心满满的。
那我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
那我最终目标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能卖出 越高的价钱越好。
当然是卖出越高价就越好了。
那时候很忙碌。
那时候很忙碌。
忙得再造自己的卖房巴别塔。
忙到在做自己的这个卖屋的巴别塔。
我忙得也没有空和神维持关系。
忙到没时间和神维持这个关系。
如果你们要找我服侍。
如果你要找我服侍呢？
我要卖房。
我就说我要买屋。
对，所以忙得经常呢和家人生气，
所以忙到呢经常同屋企人发脾气，
就感觉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干活，
就好似觉得我只系我一个人喺度做嘢，
很抱怨，
就好抱怨。
结果，
咁结果咧，
十几年没有跌过的房价，
十几年都冇跌过的房价，
好像就等着我卖房的时候暴跌，
就好似等住我喺卖屋嘅时候就暴跌啦。
当人被神管教，
当人被神管教，
有人会马上顺服悔改。
有人会马上顺服悔改。
有些人因为潜在的骄傲呢，
有些人因为潜在的骄傲，
他不愿放下自己的主意计划，
他不愿放低自己的主意和计划。
那神管教了呢？
那神管教呢？
就抱怨生气，
就抱怨生气，
所以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受，
就心不愿情不甘的接受。
巴别塔的时候，
巴别塔的时候，
神混乱了当时人们的语言，
神混乱了当时人的语言。
经文说他们就停工不造成了。
经文说他们就停工不造成了。
那是什么让他们放弃呢？
那是什么原因令到他放弃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我觉得是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骄傲。
一种可能是人意识到自己的骄傲。
马上谦卑下来了。
马上这么谦卑下来。
就停止造塔。
就停止造塔了。
另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的。
另一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大的。
他们还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
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
继续建塔。
是继续这样建塔。
但是语言的不同呢？
但因为语言的不同，
就加速了矛盾的产生。
就加速了，就加剧了这个矛盾的产生。
所以他们最后不得不停止造塔。
所以最后他们不停止这个建这个塔。
不欢而散。
不欢而散。
虽然这两种态度受到的管教是一样的。
虽然这两种的态度所产生的管教是一样的。
前者可能因为顺服。
前者可能因为顺服。
因为犯错了最后反而却有所得着。虽然犯错了但是最后有所得着。
虽然是犯错了最后反而是得着这个的管教。
得着。
有所得着。
有所成长。
那就有所成长。
但后者呢？
但后者呢？
他可能会错误地响应了神的管教。
他可能是错误地响应了神的管教。
所以他要么就是轻看神的管教。
所以要么呢他就轻看神的管教。
要么就是被他责备后感到非常的灰心。
要么就责备之后感到非常的灰心。
说真的
说真的。
接受房价狂跌这个事实。
接受这个房价狂跌的事实。
我是花了一些时间，
我是花了一段时间的，
就像前面提到那两个忠心的基督徒，
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个忠心的基督徒，
我这边一边灰心失落生气，
我一边灰心失落生气，
一边在那边 又数算神的恩典，
一边又在数算神的恩典，
提醒自己要从神的管教里面学习功课，
提醒自己要在神的管教里面学习功课。
尼托生弟兄，
倪托星弟兄，
在他那本《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本书里面提到，
在他那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在本书那里讲到，
人之所以在两个中心徘徊，
人之所以在两个中心里徘徊，
就是那个外面的自我没有被完全打碎，
就是因为外面的自我没有被完全的打碎，
所以要想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所以要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就要把我们自己打碎，
就必须将自己打碎，
把我们造的所有的巴别塔都打碎，
将我们所做的巴别塔全部打碎，
如同保罗一样，
就像保罗一样，
从此身上只有耶稣的印记，
从此身上只有耶稣的印记。
最后我们又回到前面的我的问题，
最后我们回到前面这个的问题，
为什么神用混乱那个语言来阻止人们来建造巴别塔？
为什么神要用混乱语言来阻止这个人的建造巴别塔呢？
对，他可以用闪电把它烧了，
他会使用闪电将它烧了，
他可以让他们找不到那个时期，
他可以找不到这个时期，
他为什么要用选择混乱语言？
为什么他要偏偏选择混乱语言这个方法呢？
啊，我想了一想啊，
我想着想，
在天灾人祸面前，
在天灾人祸面前，
哎，我们人类还真的很了不起，
我们人类真的很了不起，
有那种打不死小强的勇气，
有打不死小强的勇气，
只有神用他爱的管教，
只有神用爱的 管教，
他才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
他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
巴别塔的人最终选择顺服了神，
巴别塔的人最终他 选择顺服神，
放弃了建塔，
放弃了建塔。
那今天的我们会怎样做选择呢？
那今天的我们又会做什么选择呢？
继续做两个中心的基督徒，
继续去做这个两个中心的基督徒，
继续和别人比，
继续跟同人比较，
我们继续不愿放下自己的骄傲，
继续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
继续去造各种的巴别塔，
继续去做我们自己的巴别塔。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巴别塔的灭亡，
巴别塔的灭亡，
哪怕神不去混乱他们的语言，
哪怕神不去混乱他们的语言，
其实也是个必然的结果，
其实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大家还是先谦卑的接受管教，
所以请大家是谦卑的接受管教，
立定心智，
立定心智，
学习保罗，
学习保罗，
敲碎自己，
敲碎自己，
拆除我们生命中的巴别塔，
拆除我们生命当中的巴别塔，
过单单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过单单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最后，我想用大卫的诗，
我想用大卫的诗，
让我们谦卑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主面前，
求主赦罪怜悯，
求主来到赦罪，赦罪怜悯。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